Fanny Crosby 19世纪与 Frances Haverford 齐名的两个女作家，写了很多圣诗，很多很多圣诗。你如果注意看很多诗歌集里面收集他们的歌， Haverford 跟 Crosby。 Crosby 是个瞎子，从小三岁瞎了眼睛，但是心盲危机大过于眼盲，眼盲不要紧，心不盲就好。今天我们在主日学讲到圣灵开人的心眼。这些日子当我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两个感觉，一个是我们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要好好的下功夫读圣经，尤其如果你不读旧约太可惜了。今天早晨我看见施凯旋弟兄那一班主日学有十几个人，满满的 一屋子啊，真好。希望弟兄姊妹们他在带旧约，希望弟兄姊妹们在圣经上面好好的读，一年读完一遍是我们起码的要求。我最近在读诗篇，我跟大家次序不大一样，读诗篇我开始做一些笔记。以前我在OCCA 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每个礼拜三晚上讲诗篇，当然不一定每篇诗篇都有灵感，所以讲的时候有一些难处啊，因为没有灵感你讲什么呢？但是这回不是为了讲，是为了自己写。每篇诗篇有感动，神的话语会感动我们的心。刚才说一生不动摇，诗篇十六篇就讲到，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我们因为主的缘故不动摇，诗篇十六篇。感谢主，复活的主能够叫我们能经历他，能够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在讲摩西，为什么我说这个题目呢？因为当我读这段经文，摩西上山之后几乎停不下来，因为事情那么紧凑那么紧凑，一件件事情发生。圣经里虽然只有从哇，如果真正从上西乃山24章以后，一直到34章，一直到重新上山，哎呀，一口气呵成，我读的真是停不下来。后来忽然想到，那天不是我说吗，上山不容易，上山下山至少五次，我们上次读对吗？他几岁？摩西已经80岁。哎呦，我心里想想，80岁还能爬山，而且西乃山我没去过，据说不是容易爬的，他老人家爬山，哎呀，不知道怎么爬法。而且呢，你看他这里发生事情，先是上西乃山领受法版40昼夜，在神的面前等候等候，等40昼夜，等神用指头写完十条诫命，好了，该下山了。事实上不是该下山，神说你赶快下去，因为山下的百姓已经败坏，他们拜了牛犊。摩西看见他们拜牛犊，就把石板摔碎了，摔碎了以后还有很多的动作。但是一方面他为着神的百姓大怒，但是他又去祷告，哎呀，倘若可以的话，情愿在生命身上涂抹我的名。他说你要记得这是你的百姓。摩西在那里跟神商量以后，神答应他，他说你告诉我们要去，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去不去。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你不去我也不去。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有这样同伴的观念，你参加聚会你去我也去，你不去我也不去。摩西跟神打招呼，跟他辩论，跟他谈话，跟他妥协，跟他说你要去你不去我也不去。最后神答应他，给他磨得没有办法，摩西又上山。弟兄姊妹们，摩西80高龄，但是这个两个40天80天他所经历的事，可能很多人一生都不会经历。我相信我们不会经历摩西这80天所经过的事情。那这些话里面你所看见的是什么？生命的力量。摩西为什么有这样生命的力量？不是因为他身体特别好，是圣经里记载摩西到死眼睛没有昏花，头脑清楚得很，因为他不断地在神面前生活。所以我这篇信息写的时候想，哎，我自己还没有到80岁哈。那弟兄姊妹有些已经超过80岁了，还有很长的日子，而且我们生命如何，力量如何，一生赐我们力量无穷，这是神可以做得到的。那弟兄姊妹你记得吧，摩西上山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双重目的，一个是什么？跟神立约，神把十条诫命放在法版里面，写在法版上面，要他下山和百姓立约， 按着这约上的话十条诫命，另外一方面他领受了山上的样式建造会幕。会幕的核心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大家知道哈，约柜是吧？而这个法版呢放在哪里？放在约柜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两件事情，摩西上山领受跟神立约，另外一方面把山上的样式把会幕建出来，会幕中间的核心是约柜，而这个十条诫命的法版放在约柜里面。约柜是神同在的宝座，但是约柜的里面的柜子上面是施恩座，里面是什么？十条诫命，神按着这话跟人立约。两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件，但是很可惜百姓跟摩西的属灵的距离差那么远，完全不知道摩西这件事情惊天动地所要做伟大的事情，影响整个的时代，不光是影响犹太人，今天基督徒仍然相信神在会幕中间，就是我们说过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说话，在耶稣基督里面启示神所有自己的心意，而且叫我们跟他立上约。这个约是什么？不再是旧约，是新约，按照新约为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叫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做他的子民。立约的目的，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是我们理解到人类最大最大的需要，也是最大的荣耀。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可怜啊！以前两天有一个不信主的人在我们参加查经班说，哦，他看教会里面什么都是老弱病残，他说教会就是老弱病残。你不要生气，他是属灵有毛病，他自己不晓得。我们承认自己有病，属灵上的病，除了耶稣没有能医。我们是承认我们的软弱，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软弱上面，神的能力扶庇我们，叫我们显得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了不起，我们从来不承认我们比别人更好。相反的，教会里的确是一些承认自己软弱的人，才可以经历神的能力扶庇我们。所以不要难过，不要灰心。当有人批评我们是老弱病残的时候，哈哈一笑就完了。他不知道他的需要。我这些日子在教主日学时，也希望弟兄姊妹们一方面带你没有信主的朋友来看看神的话能不能感动他，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所以礼拜三祷告会非常重要，教会是整体的，不光是礼拜天聚会，礼拜三为着别人祷告，使圣灵可以做工在他们心中，使他们能认识耶稣。因为我们今天读到马太福音16章，彼得是因为圣灵的感动，耶稣说这不是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圣灵的工作让彼得明白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愿意跟随。我们请朋友们来参加聚会，他们都很高兴来，这里弟兄姊妹很热情的接待，但是如果他没有碰见耶稣总是可惜。你请他们来聚会的目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菜特别好，菜特别好可以到 江老板那儿去买，他会做更好的菜，对吗？是为什么？希望能信耶稣。那他们怎么会耶稣？不是我们讲的好，是因为圣灵做工。圣灵为什么做工？因为我们祷告，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所以有人会得救。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把摩西呼召上了西乃山，把十条诫命给他写在法版上面，他是为了法版跟会幕上山的，所以他在山上40昼夜，圣经里面记载说也不吃也不喝，那个饭是中文加上去的，你查原文没有饭、okay? 他就是不吃不喝。我中国人讲呢，不吃饭不喝水，为什么？在神的面前等候，那个等候的工作不容易，40天伏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代表以色列百姓，甚至可以说代表全人类领受神要在以色列身上所成就的事，所以有很大的使命感。他在那里禁食40昼夜。这里是说这个石板是摩西凿出来的，但是是神自己指头写的。这一处提到神用指头写字，我不能想象神怎么用指头写字，这是一种拟人的说法。但是当摩西把法版放在神的面前，在那里匍匐祷告的时候，神把十条诫命的话写下来。我相信神可以不用摩西给他石板也能写，而且找得到石板。如果不行，还不能凿出一块石板吗？但是他要摩西去找。 神的工作要在人的身上，而且人是甘心乐意的。如果我们今天不肯把自己奉献出来，神不会在我们身上做工，神任凭我们，我们过一个没有神的生活，我们过一个没有盼望的生活，没关系。很多这样的人，上次我说只有神儿女的奉献能够建造教会。摩西献上的不仅是他自己性命，这两块石板代表他在神面前顺服，神就让他们写字。这两块石板所写的，我们在创世纪不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看见就知道它的内容，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读。前面四条是以神为中心，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在他面前敬拜，要守安息日，四条。到后面六条，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当孝敬父母等等等等，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六条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照神的方法立约，大家记得在十九章的时候，神说我像老鹰背着在翅膀上背你们带来归你们，以色列百姓说凡你所说的话我们都要遵从。好，神把十条诫命给他，这个十条诫命说出神的生命和性情。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在这里前面讲的四条，后面讲的六条，怎么跟神的生命性情有关呢？等到你看见耶稣基督来了，你就明白了。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把神的生命性情放在我们眼前，这个人是完全以神为独一生活目标的，除了神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不是真的没有知识，而都不在他心中，为着神的荣耀而活，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祷告中间明白神的父神心意，包括他上十字架，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么简单的命令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耶稣的榜样，我们会以为这是一个教条式的做法，完全不是。今天基督徒不是遵守教条，而是我们明白在我们生命中间神掌权，在我们生命里面神负的一切责任，所以底下才有那六条在行为上面在伦理上面的表现。有些人要把前面四条跟后面六条分开，所以光做一个 moral people，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老实告诉你没有用。如果你不是神在你的生命中间掌权，你遵行律法是十分十分十分十分十分困难的。这就是基督徒的秘诀，把神放在我的面前。刚才我引用诗篇，大卫也知道这件事情，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所以我能够欢喜快乐，我的心能欢喜，我的灵能快乐，我的肉身能安居在指望中间，他使我不动摇，就是这样简单。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生活生命是 consistent， 是一致的，不会有很多的波澜起伏，不会有很多外面其他事情改变我们的方向。前两天我们在查经班说读生命的目的 Purpose Driven Life， Rick Warren 写的一本书，他一开始就说你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今天对着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你不知道，而且你也没找到生命的目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如果你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目标，你还在游荡，像以色列人的旷野还要漂流，还要漂流一直到40年。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以神为乐，神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所以我们以神为乐。这是法版，法版的意义放在约柜里面，所以它成为见证。约柜的名字就叫做见证的柜，神的见证要这个十条诫命在以色列人身上表现出来，这是神最初的心意。但是很可惜啊，大家知道山上摩西在那里40昼夜领受神的话语，神也跟他说话，除了十条诫命之外，把很多的律例典章细节告诉他，讲到人和人中间的关系，怎么样对待仆人，怎么样那猪对待财产等等等等，牛羊应该怎么处理等等，应该做很多的事情，守安息日，一条一条诫命，如果做仆人怎么样，多少人家放他出去等等，7年要是要得自由，很多很多这样具体的安排。但是山下发生事情，摩西一无所知，但是神知道赶快下去。摩西迟迟，因为什么？刚才我们读经文，这些以色列百姓实在是不能忍耐， 因为他的生活没有目的。摩西四十昼夜在山上，他专心想到神的事情，专心在神面前祷告。但是底下百姓呢？你能不能四十天不做事啊？四十天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啊？这里有些退休弟兄姊妹们，你们怎么打发时间的？说说看。有没有人四十天不做事？有没有？还可以吃饭，吃饭睡觉可以，天天吃饭睡觉，吃饭睡觉不做事行吗？家里太年轻还不懂得。退休的蔡弟兄，你告诉我，退休生活好不好？好。你有没有事做？没有事做。有事做没有？没有工作，但有没有事？退休的目的就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我告诉你吧，为什么人要退休？因为退休都不必替老板做，替我自己做我要做的事情。浩然怎么样？你在家里做什么？写，天天写读经心得，成根资料，很好。他还活在地上，没有活在天上，啊？有没有人告诉我，胡姊妹，你在家里四十天干什么？有事吗？有很多事。有没有人告诉我，四十天不做事，什么滋味？以色列百姓不能忍受没有事做的日子，所以他们就跟亚伦讲。说那个摩西，你听啊，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意思是说他上山送死去了。神这么可怕啊！西乃山全山冒烟，有密云，有黑暗，有雷声，有闪电。哇，那个摩西记得吗？我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只要你说话就好，你对我们说话就好。所以怎么样？摩西就代表以色列百姓上山去领受神的话。好了。摩西上去了，一直不下来。他们说什么？不知道他遭遇什么事，恐怕死掉了啦。就这么简单。那怎么办？百姓跟亚伦建议，不如你给我们造神像吧。神像哦。弟兄姊妹们，请问一件事情，在摩西上山领受法版之前，有没有听见十条诫命？有没有？以色列百姓知不知道不可以拜偶像？知不知道？为什么？出埃及记二十章，在二十四章之前，现在是二十章。当他们说，凡你所说的，神所吩咐的，我们都遵守。好，神把十条诫命给他们，已经告诉摩西，摩西已经上过山了，听见了神对他说的话，下来把十条诫命传给他们，还加上了很多很多其他的诫命，你去看圣经就知道。从二十章开始讲十条诫命，21章、22章，一直到23章，讲了很多律例典章。以色列百姓听见，第一条就是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不是神像，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天我们听见一个不信主人讲的话很有意思。当我们读到创世纪里面神要有洪水灭地的时候，他就说：“哎，这里有问题啊。”为什么其他的神没有干涉？注意哈，如果多神的话，这是我的，那是你的，要打架的，不让神耶和华来毁灭所有人类，对吗？诶，他从这里结论说，哎呦，可能其他的神不如神啊，不是真的神啊。这个推理也不错。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迦南地各式各样的偶像，偶像都是人用心思手艺所雕刻出来的，凭想象的。神有没有像啊？神有没有像？有没有像？没有。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啊？好还是不好？我不说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啊，有爱。如果今天神，我说神出现在你面前有个形象，你害怕不害怕？吓死都吓死了，神怎么可以有形象？神不可以有形象。前两天我不是说吗，学生们做一个游戏叫小天使，照顾别人也被人照顾，他们给我的小天使样子都很可爱。我说圣经上天使从来不是这个样子，很可怕的。但是你们不要完全相信我的话哦，天使也有漂亮的哦。谁是漂亮的天使啊？什么？谁是漂亮的天使？我说漂亮不是撒旦哦。斯蒂凡记得吗？斯提凡寻道的时候，圣经怎么说？ 像天使的面貌啊！我设了一个 trap， 设了一个陷阱，你们没有人看见；设了一个机会，你们可以说牧师不对，你讲的不对，天使有漂亮的啊哈！没有人读经告诉我，其实我知道，旧约里面天使马诺亚遇见天使显现的时候，哇，吓死了，相貌甚至可怕，威武。但是新约里面讲的斯提凡寻找的时候说，他的相貌，他的面貌像天使的面貌，也没有人见过怎么样。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下来，三个人是天使，两个天使，一个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造像，不是照相啊，造像是件简单事情，因为神没有形象。反过来的思想，有时候我们要逆向逆向思考，神可以有神可以有像吗？我不是说人想出神是什么样子，神可以有像吗？很多人奇怪，你们信耶稣的，尤其拜怪偶像的民族，说你们信耶稣的为什么没有形象，连耶稣的像也不挂，神有没有像？你的逻辑想想看，神可不可以有形象？神说不要为我造像，因为没有一个形象能代表我。那怎么知道神是真实的？神用各方的作为，包括用手指在石板上写字，你看见这个就知道。弟兄姊妹们，神没有像，但是宁愿没有像而写字在石板上面，叫人知道他超过一切人所能想象的。真神不可以有像，有形象的都不是神。这个逻辑当你仔细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这个是对的，只有这个是真的，其他的偶像都是虚假的偶像。任何画得出来的，能够说得出来的，有形象的都不是真神。所以以色列百姓知道不可以造像，造什么像呢？当他们对摩西说，你为我们造个像，造个神像，神像哦。亚伦有没有头脑啊？亚伦有没有榜样啊？该造什么神像？该造什么样式？亚伦说，好吧，造像。怎么造？把你们妻子儿女所有耳上的环子，大概都是金环子，拿来给我。弟兄姊妹，你记得吧，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怎么造会幕啊？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金器、银器、铜器，染的细麻，捻的细麻，对不对？然后说什么？甘心乐意，甘心乐意。这个呢，亚伦说，你们都拿来，不管你甘心不甘心，都拿来，征兆来的。真正的敬拜必须是出于甘心情愿，如果你不甘心情愿，是征兆来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真正的神不缺少这一切，但是我跟你说过，教会是建造在神儿女的顺服跟奉献上面，他所要的不是金器银器，是我们这个人。好了，亚伦把这些耳上的金环都拿来了。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我们奉献收奉献的时候，我真是不愿意每一次提奉献甘心乐意，每个礼拜都收奉献都要讲一遍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若不是甘心乐意的，没有价值。这不表示你可以奉献的少，你越甘心乐意，你就会发现你奉献的不够，这是自然现象。如果你是啊，如这个好像是稀松平常啊，如理什么行礼如仪啊，反正我写张支票，每个礼拜你从来没祷告过，你没有问问看今天我应当奉献多少，这是神儿女的亏欠。很多时候呢，就是哎呀，每个礼拜都这样，想都没想，很可能你的奉献神说又是这个，厌烦会不会？如果你好好祷告，主啊，今天我这笔钱真的是为了求你的荣耀显明出来，真的是为了教会，真的是为了福音，真的是为了建立神的儿女，你的奉献有价值。你不能够只是填张支票而已，你要为你的奉献祷告，这样才有真实的意义。 结果呢都拿来了，亚伦说往火里一扔啊，出来了。这里说用雕刻的东西做的，做了一个什么牛犊，怎么会想得出来去造个牛犊，我真的不晓得。有人说这是埃及所拜的偶像，或许就算这样吧，反正造了个偶像，是人的工作，不是神的工作。等到你看以后，摩西问亚伦这个偶像怎么出来的，前面明明记载什么是用雕刻的手工做出来的，等到摩西问亚伦说，亚伦怎么回答，大家看一看32章第24节，比较一下两处经文有没有不一样。所以读经要小心，然后你要思想为什么这样。32章第4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看见没有。24节怎么说，24节，亚伦对摩西说，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自己出来的。呵，明明是你做的，你冒充神做的，冒充超然的，冒充他自己出来的。亚伦不负责任，神没有让过他，神虽然没有革除他做大祭司的资格，但是从此以后不许他进会幕，不能常常进会幕，不像摩西一样可以随时进会幕，亚伦不行。你看这里显出亚伦的软弱，明明是手中的工作，偏要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好多人做这件事情而不自觉，说是神引导我，这是神给我的启示，其实是人想出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而且听的人呢，一听见神启示他的，动都不敢动，不敢直问。我偏不信这个邪，有时候我没有机会去问，心里面知道他不对。你看吧，以后显出来是人的神的荣耀还是人的荣耀。所以这些事情很可怕，这就是金牛犊危机。手动的工作代替启示，人工代替圣灵，最可怕。名字没有改，这就是引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名字没有改。神的百姓不查，哦，耶和华跟着去拜牛犊。这里有些话真是难为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到新约里面，摩西不是保罗完全引用这些经文讲到他们的败坏。哥林多前书，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不明白，所以以假乱真。金牛犊就是以假乱真的工作，还是维持神的名字，这就是耶和华。而且说他会领我们，他怎么说，他怎么说，耶和他说向他们下拜，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然后说什么呢，他要领我们进到家，进到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些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有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相信手所造的牛犊能带他们进迦南。摩西不见了不要紧，没有属灵的领袖不要紧，只要有个牛犊就可以了。神的同在没有了，只要还有个教会的样子就可以了，只要还有个教会的聚会，只要还有个教会的样子，还有这个组织就可以了。请问你去哪里，谁来带领，是人自己带呢，还是神在带领？一个教会如果会幕中间没有会幕，缺少神的启示和同在，这个教会只是名存实亡而已。不管你多大，不管你多兴盛，不管你多少人，我还是说他是一个假的教会。什么是真的教会？不在于外面，不在于组织，不在于形式，有没有神的同在，是不是每个神的儿女肯让自己让神做工，写在新版上面，不再写在石板上面，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宗教就是假的宗教，教会就是空的教会，是个拜牛犊的教会。我有一个朋友很会讲道，有一天他讲到金牛，他用的金也是金牛犊， 但是 他把犊子去掉了，就变金牛。他讲什么呢？我们的偶像是金牛，钱了。当时我看出，老兄你都搞错没有？他后来写一本书叫《诗经讲道学》，我再问问看他，你这个《诗经讲道》根据什么？是不是解经啊？还自由发挥？那这是我的朋友，我不太批评他哈，而且他也蛮出名的。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还是凭着我们心意随便做、随便讲、随便解释，能这样吗？如果你能，我佩服你。但就像亚伦一样，推卸责任，啊，他自己出来的。这个金牛犊不能带你进迦南，绝对不能。自欺欺人，没有能力，神的话语没有能力。突然宣告牛犊还能引路，这是自欺欺人。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自欺欺人，认真的追求主，好好的读圣经。我所讲的信息，每一个人都要问说他讲的对不对。我说这个话是为了激励大家好好读圣经。我自己努力读圣经，希望没有金牛犊出现。但你知道吗？保罗传道说，说皮利亚的人胜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为什么？这里地方的人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保罗所说的对还是不对。我给大家挑战，你们好好查考我所讲的有没有超过圣经，是不是不在圣经里面，他自己发明的，还是有圣经的根据。这样才能够彼此提醒，免得我们走上金牛犊的路。摩西下来看见金牛犊，这里告诉我们说32章15节，一看大怒，把法板摔碎了。在下来之前，下山之前，神仙给他一个奇妙的建议。哎呀，我看这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自己说着，这样子吧，我把他们灭了，用你和你的后裔来取代他。那弟兄姊妹，请问，如果这样的话，神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成立不成立？成立还是不成立？还是成立，因为摩西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要领你的后裔进迦南，在摩西身上做到，神没有亏欠，神的话对的。但是摩西也没答应啊。哎，如果今天神对你说，把全世界基督教都毁灭，从你重新开始，你就是耶稣基督唯一得救的门徒，行吗？重新来过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小翠摇头太快，我抓住了。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如果你有摩西这样眼光，绝对不会答应。摩西说，这是你的百姓啊。夫妻吵架怎么吵？你看你给的儿子啊，笑了，你爸妈怎么这样吵架？那你的女儿，他没有，那好，我们家有的事情，你看你的儿子都不听话，忽然不是我的儿子，但你看我的儿子多好，功课好，第一名，又被我的儿子了，是吧？是不是这样？摩西说，这是你的百姓，你叫我领他们出来，还是你的百姓。传道人不要以为百姓是他自己的，神的儿女是他自己，都是神的，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不是神的。侍奉主的人是仆人，就是在主日学教的，就是在查经班带领的人，都不可以把神的儿女当你自己的儿女。我的意思不是说不爱他们，不可以觉得这是我的人，不可以这样。要知道这是神的百姓，我们的责任是把他们带到迦南，像摩西一样留到带到基督耶稣里的丰盛。神要灭绝的应着景象的百姓，用摩西和他的后裔取代。但是呢，摩西明白神的荣耀，摩西坚定他不要，他以神的荣耀跟神的能力跟神理论。弟兄姊妹，这句话啊，摩西不是自己理论，不是说你听我的，不是。摩西说，神啊，你说过什么话？你说你要带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你指的是这群人，要带他们去迦南，你不是叫我吗？我在西乃山上，在荆棘火焰里面，你不是叫我吗？叫我来做什么？我派你去把这些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带他们进迦南，
不是你说过的吗？怎么你当中变了呢？如果你变了，那他们就要说他们的神原来没有能力，因为做不到把他们杀灭在山里面，没有人知道。你看摩西好厉害，摩西跟神祷告能够敢讲这样的话，你不是说过吗？弟兄姊妹们，你敢不敢这样祷告？你敢不敢说神你说过？是，我们可以这样祷告，神呢，你说过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神说是我愿意，有没有人肯去替我传福音？弟兄姊妹们，你要感动神，要跟神谈条件，最好抓住神的话，不是你的话。我们都希望我们祷告有能力，怎么有能力？你没有能力，多读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你用神的话来祷告，来告诉神，神啊，你这样说过，耶稣你答应过，你看神听不听？神没有办法背乎自己。提摩太后书二章告诉第十节，我们纵然是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前两天我师母跟我说，你在台上引用圣经，最好把经节告诉他们，不然他们不知道你讲的圣经，还以为是你的话。如果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意，我们祷告没有力量。今天很多人迷信，我努力祷告，努力祷告，神一定要听，没有这回事。神说我说过的话我会照着做，没有说过的话你不要把我套在我身上，神不肯的。所以怎么办？只好我们去读圣经。祷告主权也都在神，不在我们。为什么神说至于我所做的工作，我的众子可以命定？以赛亚书，我再告诉你，又是圣经，因为神说过，他说过的话他一定成全。所以摩西在这样态度里面跟神祷告，神说好，照你办，我去。这里当中很多很多的转折，神说要灭绝他们，摩西说拜托拜托不要，你怜悯他们，最后神宣告他的性情。所以在这里摩西和神的中祷告，他是我们的宗保，正如耶稣基督是我们宗保。摩西头一天看见敬拜牛犊，杀了3000人，利未人腰间挎刀在营中来往，杀他们的弟兄，很可怕。第二天他转过来在神的面前为百姓求赦免，而且神要求，那神说摩西，那你带他们去。摩西说不，我没那么傻，你若不与我们同去，我就不上去。你敢不敢这样说？神啊，这个教会如果你没有带领，我就不做工，可以吗？哎，我就这样祷告。神啊，如果你不做工，我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处？我就说你带我来的，如果这5年中间看不见神的作为，我不需要留下来，最多是我失败而已。如果你不做工，我不可能做什么事。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谁是主人啊，我们要知道谁在带领我们呢、啊？所以摩西说，如果你不和我们上去，我们就不上去。厉害哦。神说好，我继续引领，但是到了时候我要追讨他们的罪。神也没有妥协，这些人本来该灭绝，给他们40年，等到新的一代起来都是他们的子孙，但这批人不能进迦南。当然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到了快要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又一次软弱，没有信心进去得的应许之地，所以那一次全盘灭绝。40年在旷野里面，所有老的一代都淘汰掉。那今天这里不要担心哈，年长弟兄姊妹不要担心，我才说这篇是为了年长人讲的。摩西在80岁的时候，身体、精神、力量、属灵的权柄一样都没有丢失。我们需要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的祷告和支持，尤其你们做榜样，好好读圣经。不要说我已经80岁了，不必读圣经了。我告诉你，我心里感动一件事情，我妈妈到临终之前，她88岁过世，每天读的圣经，每次聚的会做笔记，她没有让我知道，因为我在讲道，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回到家里重新记笔记，把摘要写下来，今天听到什么信息，长青团契都聚了什么会，家庭就会聚什么，她都写下来，一个小本，一个本子里面，一本两本三本。我母亲信主，真正信主是很晚，但她不放弃。 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做榜样，好好读圣经。你说读了圣经干什么？不知道，没有关系，就是没有用，我也要读圣经。至少读完圣经，你灵里面清爽，你知道你活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充满在你的口中，在你心里，你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摩西坚持一定要神带领。弟兄姊妹，在你生命中间谁带领你？你有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是谁带你进去的？你知道吗？哎，你千万不要说周牧师哈，那就糟糕，我有祸了。神要带你进入应许之地，叫你进入丰富之地。他虽然经过使我经过水火，要带我进入丰富之地。要相信神会带领你啊！最终呢，神答应，而且不仅这样 ，bonus。当摩西在神的面前这样认真祷告的时候，神说好，我把我的荣耀显给你看。这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神要显他的恩慈，他说要在摩西面前经过。刚才我们说当他经过的时候，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但是你能看见我的背，我把你放在磐石上面，当我经过的时候把你放在磐石的穴中，我要用手来遮盖你。弟兄姊妹们，那个写石板的手指头今天遮盖在摩西身上，那么刚强有力的手指头遮盖在摩西身上，所充满了慈爱、温柔、怜悯、同情、安慰。一方面是刚强有力的手，一方面慈爱的手遮盖我们，免得我们灭亡。这一双手，神的手，我要用手遮盖你，等到我过去，你可以看见我的背，不能看见我的面。而且什么呢？我再给你，你再上来，再给我一块石板。摩西再带两块石板上去，神要再写字，就是这双抚慰他的手、安慰他的手、保护他的手、遮盖他的手，重新写字。而且神说，我们一起来宣告摩西上山的经历。你看这里记载，一方面说磐石经过神从磐石经过，把它放在磐石里面。一面摩西站着和耶和华一同宣告：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有怜悯的神。哇，这段经文非常有力量，三十四章。我听这段经文讲，林道良院长讲解释这段经文，真是好。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下伏。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又是慈爱的，所以当神讲到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的时候，摩西一听不得了，如果在公义这边继续发展下去，没有人有命。但是神先说他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先是恩典、慈爱、怜悯，然后在其中还要显出公义，要不然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存活。神如果只有公义这一面，没有慈爱这一面，我们早就灭亡。最后这里停到，总算告一段落。弟兄姊妹，我说摩西这八十天忙得不得了，这个八十天所经过的风浪、经过的挑战、摩西本人经过的试验，不容易。摩西不是一个老头子，是一个老练的人，他知道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因此有人就告诉我，你讲一篇信息总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你要弟兄怎么听见什么信息，听见什么事实，有没有受感动，有没有什么施行的方法。只有一件事情我能控制，就是我知道要讲什么，但是各位有没有受感动，不是我能做的。至于能不能实行，上个礼拜我跟圣公团开会，跟理事会开会，所有一切事情实行都是弟兄姊妹一起来做的。我上次说需要有比撒列、亚和利亚伯这样巧匠，就是心中有圣灵的人，我希望在我们理事会、在我们圣公团里面，这样的人很多，会想出办法怎么把神的话语实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方法。但是不是我一个人能做。有没有实行的路？当然有。 当然有。所以我就问你的生命，你的见证能够见证你的生命性情吗？有没有法版在约柜里面？你的生命是不是你生命？你的生命能够见证神的生命性情吗？你听见信息，法版信息，法版是神跟我们立约，你能把法版的生命变成你的生命吗？在你人生道路上，谁引领你？是金牛犊在引领呢，还是圣灵，还是神在引领你？你的生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呢，还是为谁的荣耀而活？摩西有没有取巧呢？摩西没有。你的生命为谁而活呢？你的荣耀，神的荣耀从你身上显明出来吗？你羡慕摩西祷告的能力吗？他在神面前为百姓祷告，神本来说要毁灭，现在答应跟他同去。你羡慕跟摩西一样在隐秘处中间的经历吗？回到你的暗室，神用手遮盖你，神要安慰你，要保护你，要抚摸你，要叫你在他的面前得到力量。摩西80岁，他的生命能力成为每一个信徒的激励。你不要看自己几岁，刚才我说这篇信息开头好像对年长的人说的，那在我们没有活到80岁以前，是不是不要跟摩西学？当然不是。80岁的老练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我希望我们各个人每一个人都像一样有摩西有能力在神的面前。